Hello，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今天我很开心，因为 Episode Zero 总算上架了。其实很早就想要来做 Podcast，就是因为之前在国外读书，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就是处理前期的工作，包括平面设计啊，然后还有语音输入输出要怎么样处理。有没有好的剪辑软体，或者是修音的方式？那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 podcast 出品，还有加上你要怎么让观众去理解到说，你的 podcast 属性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样吸引他们，你要做多少内容，还有文案的书写，这些其实做了之后才发现到，哦，podcast 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它虽然比 YouTube 的入门等级还要来得低。但同样的，你要把它做好，就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的。那也刚好是因为这次的新冠肺炎，所以我也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些。那讲到这次的疫情呢，我想要分享一点关于一个大学生就是遇到的事情和观点。那目前所有中国的学校都是采网络授课的方式来弥补教育的空缺。不过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中国有一个县，他没有明确表示是哪个地方，但将近有2000多人的学生没办法上网，有很多是因为农村啊，或者是返乡回家的学生。像我就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返乡的时候是在新疆的外公家，那边的网络慢到跟差不多2G 差不多，所以你可以想象那种痛苦，就不能刷抖音，不能看影片，也不能跟同学语音聊天什么的。不过痛苦也是比较出来的啦。就根据他们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来说，中国截至为止的学生总数为2.76亿人，高校也就是大学以上的人有885万，这个人口比新北市还有加台北市还要多。所以学校为了去分散上网的流量，就会要求学生下载很多的软体。像我的学校就要求大概下载6、7个软体，有很多软体是那种腾讯或是 QQ 这种大公司背后去建造的。但是同样的，还是遇到很多就是常常会上到一半突然卡屏，或是网络瘫痪，就全部得重新再看影片，就非常心很累。而且像我读的学系是医学相关的，然后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不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位阶，而且每一次的痛苦大部分都是医学生来承担。有一个小小的笑话，就是说他们教育部就讲说，不允许大学生补课，但医学生可以。不允许大学生实习每天超过8小时，但医学生可以；不允许大学生实习上夜班或大夜班，但医学生可以。然后最可怕的是，大学生在疫情结束后开学，不鼓励提前开学，但医学生可以。像我们有时候做线上报告的时候，也会造成闪退啊，或网络宕机，这些都无所谓。但最难过的是，你要打一些生理学相关的什么阴茎、肛门、阴道的词汇，这些 AI 软件的自动文字分别机就会去阻断你去 po 文，那这些个报告就等于说 po 不出去，然后我们又得再回馈给老师，然后老师还要再去跟客服讲说，哦，我们是医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词，就造成很多很多的麻烦。没有。你看，没有教科书，没有复习卷，这些都算了。最难的是体育课，那体育课要怎么上课？不能去外面运动的结果就是只能在家里做。那你就老师还会要求你做一些什么高腿弹高跳啊，然后波比操啊那种的，就会搞得就是邻居可能又会来抗议，就是超好笑的，而且。我们有，因为我们有些要打太极拳啊，或者是古老的拳法的课程的时候，老师会要求学生拍一张拱手礼给他，然后就你可以看到那个微信群组上里面，就是整个被几百多人就是刷拱手礼的刷屏的照片，很好笑。 我还看到抖音上面有一些老师开直播嘛，还特别就是计时，然后大家就是疯狂的做运动啊，就可以看到好几个直播的群组，就一群人在那边晃，然后老师在那边很开心的笑。还有一些是哥哥跟妹妹，一个是国小，一个是高中。那国小的那一方，就是老师就带他们唱歌，然后一边爱我和我的祖国之类的。然后哥哥那边就是在讲什么三角函数，然后就妹妹放的超大声，然后哥哥就说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然后妹妹的那边的老师就说怎么了？就造成一个很多很好笑的状况。不过这当中也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家庭是双薪家庭。小孩子有很多是国小或国中，这些家庭的家长就会变得非常的难处理，因为现在政府要求他们复工，复工的结果就是他们得去上班，但又不能带小孩，那小孩得待在家里听老师上课，但家长又没有办法去就近照顾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变得说治安难行的政策。世博集的后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中国发生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中国有一名公民记者，他叫做李哲华，前央视的主持人，而最终因为不满媒体的受限，所以辞退，自己做了一个自媒体。近期为了想要报道武汉的疫情，所以他深入了武汉，前后在武汉市里面待了将近一个月。在这段期间，他去帮助了很多在武汉城市里面的农民工们，然后也去深入探访所谓传闻中24小时加班的焚化炉是不是真的。最终因为他接近了 P4 病毒实验室，就是在武汉的国家级的病毒实验室，被公安盯上，并且在公路上就是算是追捕的过程。所以他回到自己的饭店，他知道很快就会被逮捕，所以他最后开直播想要留下一点声音吧。待会的最后我会 po 上他直播最后一段的誓愿。那因为直播的网络不太稳，所以他的声音会断断续续的，还请见谅。不过看到他为人民努力的身影，让我想到2015年时，一样是中国记者柴静，他为了自己的孩子深入报道了北京空气污染的源头，还有惊人的数据真相。这个影片约有2亿次的点阅，就连在台湾的时候，老师也在课堂上带着我们一起去看这部影片。最后由于这部影片因不明原因被中国政府强制的下架，那时候的我是第一次体验到工业的巨人是如何压榨着人民的健康跟生活，并且在资讯不流通的环境下，新闻自由有多么的难得。在这段疫情背后，很多的发声者被勒令聋哑，中国的现况就像当年的228，在不合理和不平等的角色下，人类的互相抗衡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权力吗？是自尊吗？还是没有意义的叫骂。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香港大学的校长写给同学的一封信，那我截取这么一小段给大家听听看。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和任何认为你与中国有关系的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子会让生病的人为他自己生病这件事情而感到羞耻，进而隐瞒疫情。不保护他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冷静、理智、人性和团结。接着我们来听听李哲华记者最后在直播中讲的一段话，以及还有两个从网络上截取的片段，也是两位中国的网民，他为了自己的理想去留下的最后的奋斗的身影。
各位网友，我现在在路上，突然被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国安的人，国家安全局的人，开着不是警车的车在追我，然后我现在没法直播，我只能拍一个这样的视频。我现在上传上去，我现在在武汉， 我现在开得很快，现在他们在追我，他们一定是想隔离我，向各位求助。
非常佩服你，非常佩服你们在光天化日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然后那么轻易的就能够找下落来了啊！有更多的年轻人，有更多干出来，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就反党了，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现
写的，因为我们是不知道官方什么时候会把什么帖子删掉的，所以我们都是在跟官方比速度。
我们要保存我们的个体的记忆也好，或者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也好，我们有权利说话，然后我们也有权利记下来。
最后的节目就到这边，See you next time, adios.